七章渡过鸿沟。神与始祖曾享受甜蜜亲切的交往，后来呢，罪恶进入亚当的生命，把他整个人从内至外完全污秽了。亚当立刻就要躲避神的面，因为罪使他有罪恶和羞耻的知觉。有了这种知觉，他与神的交往的喜乐便失去了，所以神使亚当离开神。罪人既不能在圣洁的神面前得着喜乐，那么圣洁的神又怎能在罪人面前得着喜乐呢？神是不能随便赦免罪的，罪完全为神所憎恶，因为罪是绝对违反神的本性。神处置罪的方法唯有惩罚一途，神绝对不能容忍罪在他的面前，所以罪也使得神离开了亚当。如此看来，罪在神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广大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想要渡过这条鸿沟，当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从事情的本质看来，人想渡过这条鸿沟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罪把人神沟通的路径完全封闭了，所以要挽救这个僵局，只有神才能够办到。亚当的罪在神面前形成一个极大无比的难题，这个难题不但影响到神与人的关系，而且影响到神统辖宇宙的关系。不仅如此，甚至影响到神的品性。亚当的罪是属灵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就是阻挡神的权威，违反神的命令，叛逆神的律法。那么神要怎么样来对付罪呢？神应该惩罚定他的罪呢，还是宽恕就让他过去了？倘若神不用惩罚定罪的手段去处理亚当的罪恶，神的公义和圣洁何在呢？同时，神又怎么能够管理宇宙万物，使万有都服从神的律例而不混乱呢？罪将神置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上，神的品性和神对宇宙的管辖都因罪的问题而被损害了。但因着亚当的叛逆，神所受的亏损更大，神的圣洁被玷污了，神的公义被违反了，神的真实也起了疑问，神的仁慈也被怀疑，神的言语不被信任，神的命令不被服从，神的爱心也受到了污损。如此看来，神为何不弃绝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去接受犯罪的结局呢？神不这样做是因为神不忍心。神就是爱，爱是永不止息的。神既然为了自己造人，若是与人脱离了活泼亲爱的父子关系，那是神所不乐意的。所以在神的宏大仁慈恻隐的爱里，绝对不能忍受让罪任意加在人身上的痛苦和悲惨。总之呢，神从爱里所发出的意愿是不能阻止的。不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不但是仁慈，也是圣洁，不但是慈悲，也是公义。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圣洁与罪恶不能两立，仁爱与光明不相违背，慈爱与公义不相抵触。神与罪恶断乎不能共存的。神必须满足圣洁的要求，正如神爱必须满足一样。照神的圣洁而论，神必须惩罚罪人，他要向罪人说，离开我吧。不过按神的爱而论，神一定伸手向罪人说，到我这里来吧。这样圣洁的神不能宽恕罪恶，这样慈爱的神又不能离弃罪人。我们所谓的律法与慈爱，真理与恩典，公义与怜悯，这一切在一切未有罪恶之前还能够并行不悖。如果没有罪，律法和慈爱便不会互相排斥，真理和恩典可以携手同行，公义和怜悯可以互相和谐。但是呢，律法一旦被违反了，慈爱怎么能够施行呢？真理被歪曲的话，恩典怎么样能够运作呢？罪恶当前，公义和怜悯怎么能够互相融合呢？这就是从罪的问题发生出的一连串的问题。罪的问题呢，不仅是神和天使间的问题，更是神和神自己的属性冲突的问题啊，可以参见 The Bible and the Cross G. Campbell Bill Morgan 第125页。让我们一同思想由亚当的罪而引发出来的大问题，神应当怎样满足神对于慈爱和圣洁的要求呢？神的圣洁使得神恨恶罪，远离罪人，但神的慈爱却又使神要怀抱罪人，引领罪人回转。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慈爱的神不能背弃罪人，神应当怎样做呢？神对于罪的态度，正如神对于罪人的态度，能够反映出神的真正的本性。难道亚当的罪不但使神与人隔绝，而且使神的本性也成分裂现象吗？麦比 H.C. Maybe 在《十字架的属天意义》The Divine Reason of the Cross 上说，罪无论是神所预知的，亦或是在世上出现的，从神或是宇宙方面来看，这个伦理上的难题是迫不及待的需解决的。所以要使神的圣洁 与慈爱，或是圣洁与爱心互相冲突之点能够互相共存，必须有一个新的使两方和好的办法，使神里面的圣洁和慈爱的关系能够调和。但是怎样和好呢？我们相信，一方面以神的圣洁而论，神势必恨恶罪；另一方面以神的慈爱而论，神巴不得把他的圣洁赋予他所造的人，把人的罪孽赦免 清洗。那么神究竟怎样处理，才能一面合乎圣洁，而一面又合乎慈爱呢？神当怎样度过神与人之间的鸿沟，以致能够圣洁和慈爱同时兼顾呢？度过鸿沟，在这左右为难的情形之中，神设计了一个由圣洁和慈爱合成的解决办法，使神的圣洁和慈爱都得着满足。神因圣洁和公义不得不咒诅男人女人甚至地土。神曾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这句话是永远不变的。因神的公义使神不得不向罪施行审判，但是神的爱在荆棘丛中开放出美丽芬芳不凋谢的鲜花。创世纪三章十四至十九节所记载的，可以看出咒诅里面实在包含着一个慈爱奇妙的应许，就是神要差遣一位救主来完成救恩。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有了这个宝贵的应许，神的圣洁和慈爱都融在一起了。因着圣洁和慈爱的融合，出现了主耶稣的十字架。这十字架设于隔阂着神和人的罪的鸿沟上，这和好的方法是神自己预备的，在基督里完成的。这样一来，怜悯与真理、公义与和平都能够互相和谐了，神本性出现的矛盾问题也解决了。亚当夏娃未离开伊甸园之前，已蒙了神的救恩应许。全人类因其道德和灵性被罪陷于沦亡之后，有了这个救恩应许，就是救主要来的救法。这并非人的旨意，乃是神的旨意。十字架是神永远的旨意。现在让我们诚恳地提出一个问题：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事是神意想不到的吗？神需在他们犯罪之后才想出一个拯救的方法吗？这里我们将触及神的洪恩。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但愿圣灵感动听众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亚当的罪呢，不是神意想不到的，神的这赎罪方法呢，也并非是一个事后的构想。创世造人以前，神已经晓得罪会在人类中间演出一场惨剧，至于人犯罪是神早已料到的。神要用十字架度过罪所造成的鸿沟，这十字架在神的爱里是早已建立，远在不可计算的太初时代，是在伊甸园的应许和各个他救主受死的历史以前。麦比 H.C. Maybe 又说，神赎罪的事是在创世以前设立，神旨意定了以后便进行不错，直至救主在各个他定死且得胜为止。这个赎罪法以他的本身并在神而论，是不可以查考他的日期的，但以现实人类历史而论，则有历史的性质。总而言之，这个救赎法断乎不是一种事后的计划，也绝不是神的宇宙被不测祸患所击打之后所想出来的一种弥补的方法。罪恶的发现和赎罪的预计是当初神所预知的。 The Divine Reason of the Cross H.C. Maybe 第二章。当十字架未建立在地上以前，它已经建立在天上。为人所设立的赎罪法是在各个他山上显明出来，发生效力，而成为历史的记载。但在父子圣灵三一神的心里，他救赎世人的旨意是早在亘古以前就已经定好的。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些经文的用意何在呢？其实是在说明三位一体的神在亘古以前已经预知伊甸园里可怕的惨剧，于是在亘古以前的时候呢，便想出一个奇妙的救法，以圣子的死和复活完成赎罪的工作，使神在基督里把那因罪丧亡的人类救回，与神和好。圣经对赎罪的启示，神在圣经里启示了奇妙的赎罪计划。圣经的中心信息由始至终在说明透过救赎主为人类带来救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神在摩西的律法、诗篇和先知书中向人启示救赎主拯救世人的计划，在旧约所记的献祭里，神预表了基督献上身体的大献祭。在诗篇和先知的预言中，神启示了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四福音记载他怎样死、怎样复活、怎样升天。使徒行传记载他所做的事业。新约书信中记载他更深奥的启示，说明他是一个永生得胜、在荣耀里的主。在启示录中记载他的应许和预言，说明他是将要再来的君王。以上的各项记载只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表示出神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制度的创立人、伦理法典的宣传家、道学的教训师，或是改革人类外在环境的革命家，而是要表明神是一个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仅仅来教训、讲道、医病，他乃是来救人的。耶稣基督降世的第一个目的，他自己说明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基督的降生 是要连接那因罪把神与人隔阂的鸿沟，所以没有人或其他方法能够达到这样的功效。